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今日系12月2日，星期三。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今年10月针对 H1B 类签证颁布的新限制措施无效，大约60万 H1B 类签证持有者之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特朗普政府今年10月公布的措施提高了 H1B 签证的申请要求和核审的标准，并且对待持住 H1B 簽證的工作人群的工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打擊用低薪的 H1B 簽證勞工取代合格美國勞工的做法。勞工部長尤金·斯卡利亞當時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國勞工部正是加強薪資的保護，解決這些簽證項目的濫用的問題，確保美國勞工不受到廉價外籍勞工的衝擊。美国国务院在12月1日星期二指责中国公然违反对北韩实施国际制裁的义务，并且表示将悬赏高达$500万征求逃避制裁的相关信息。国务院推出了一个名为 dprkrewards.com 的新网站。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副助理国务卿王之翰说，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提供相关的线索，并且获得最高$500万的回报。王之翰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讲话的时候指责中国帮助北韩获得资金以继续他的军事的建设。他又提到美国在过期一年之中观察到555宗船只从北韩向中国运送煤炭和其他违禁物品的事件。继11月中共军机加大绕台飞行次数之后，在12月的第一日，解放军机又再度现身飞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防空导弹追踪监视，并且广播驱离。台湾国防部在他的网站的即时军事动态栏目之中说，星期二就是12月1日上午，中共一架运八反潜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活动。由于中共军机频繁进行绕台飞行，台湾国防部自从9月17日起在官网上面开设即时军事动态的栏目，公布有关解放军机绕台飞行的资料和国防部的回应举措。过去两个半月以来，中共解放军机持续不断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多次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甚至飞入了敏感的海峡中线，绕台飞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台湾一名立法委员在12月1日星期二表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有资讯安全的疑虑，但是台湾政府采购的无人机之中，中国制造比例就高达70%以上。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将会对此进行调查，如果存在安全问题，就将会排除或者限制购买中国的无人机。台湾立委何恩淳星期二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资讯安全等于国家的安全，中国制无人机很可能将数据传输回中国，美国和日本政府都表示要淘汰，但是根据行政院5月份的调查，在政府部门使用的是726架无人机当中，中国制的比例超过70%，很多还是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大疆无人机。英国保守派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在12月1日星期二发布报告说，英国需要有新的政策应对一个对外更为强势的中共政府。报告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的建议，包括建立民主国家联盟、限制中国参与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中国研究小组的主席、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汤姆·图根达特星期二在报告在在线发布会上面敦促其他民主国家亦都重新考虑在中国议题上面的立场。星期二发布的名为《在新世界捍卫民主 列出了九項政策的建議，包括成立有十個主要民主國家組成的 D10 聯盟，制衡和挑戰中國的影響力，對侵犯新疆和香港人權的中共官員以及他控制的實體實施制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提名的内阁人选受到质疑和中国的联系。我们会报道由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美国是公布了他们的最新年度报告，指中国和世界敌对关系达到新的高度。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林燕朗和周庭包围警察总部案，在今日宣判7至13.5个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燕以及前成员周庭，因为参与去年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等的罪名。他们较早前是先后认罪，在星期三法院判刑，裁判官说本案是有预谋，又说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的规模，又指示威者高呼的口号是挑战警方权威，认为这宗案件比其他的集结案更加严重，所以必须要以阻吓性的刑罚，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裁判官最后判处黄之锋入狱13.5个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燕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周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就被拒绝，他听到判决之后抱头痛哭，有支持者认为判刑太重，质疑是政治检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6月21号，香港学界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的行动升级，大批市民和示威者希望通过围堵香港政府主要建筑物，包括立法会、政府总部和警察总部等等，配合在外围道路集会，以阻止香港政府部门运作和迫使政府回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等诉求。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燕和前成员周庭，因为参与去年的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他们较早前先后认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大批本地和国际传媒到庭采访，支持和反对黄之锋等人的人士在法庭外一度互相指骂。裁判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表示，判刑考虑案件的规模、人数、时间和地点对交通造成的阻塞和潜在风险等的因素。黄思丽引用黄之锋有份参与的2014年雨伞运动重夺公民广场案，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在该案的判词提出歪风论。黄思丽表示，该案虽然是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案，但是他认为和本案类同，因为两宗案件都是涉及公安条例的罪行，非法集结与未经批准集结控罪相似，同样牵涉社会议题、游行、示威、聚集，是群众事件，他认为可以考虑该案的判刑原则。黄思丽引述黄之锋在案发前一日的 Telegram 信息，认为黄之锋在案中的煽惑行为有一定的部署，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黄思丽表示，黄之锋是集结的组织人，透过个人号召力 牵动示威者的情绪，明知自己的行为深得示威者附和，扮演积极领导者的身份。黄思丽又表示，周庭当日和黄之锋企埋一起，参与程度亦相当高。黄思丽表示，警察是维持社会治安的支柱，示威者当日包围警察总部，呼喊贬损警方的口号，目的无疑是冲击警方，挑战警方的权威。他认为本案的集结比其他集结更为严重，加上示威者之中有人掟鸡蛋、涂鸦、倒转放置铁马等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忽视这些潜在的人身安全风险，警方的服务亦因而受阻，无法处理数十宗999电话求助，浪费警方人力物力，批评黄之锋的行为十分自私。黄思丽又表示，三个人在香港现今骚乱事件和大规模的公众抗议活动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犯案，令到案情更为严重。他又认为三人分工合作，有人善于言语上的表达作出呼吁，有人精于部署，有人适合做后勤工作等，罪责相同。黄思丽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利益和市民生命财产，判刑要具阻吓力，判处即时监禁是唯一选项。综合判刑的整体性原则，26岁的林朗燕判处入狱7个月，24岁的黄之锋判处入狱13个半月，23岁的周庭入狱10个月，不准缓刑。过往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第一次被判入狱的周庭星期四，即是12月3号，即将是他的24岁生日。他听到判决之后，在犯人栏里面抱头痛哭，随即透过代表律师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希望可以不用在监狱里面过生日，但是被裁判官拒绝，需要在入狱服刑之后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经常参与游行示威的黄婆婆手持标语和黄伞，在法庭外声援黄之锋、林朗燕和周庭。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法庭的判刑感到愤怒和难过，质疑是受到政治迫害，担心日后香港连和平示威都被禁止。
黄之锋他们呢，周庭都很细出来，很欣赏他们那种坚持，他们那种勇敢，还有他们很厉害，还有就是这样才引起这个威权要迫害他们咯。一单又一单接住很多，我知道黄之锋，尤其是黄之锋还有很多单，很难过咯。是啊，现在好像连示威，你一般的和平示威都不给啊，就算我一个人都不给一个人示威都。
黄婆婆质疑为什么裁判官重判周庭入狱10个月，感到心痛，形容周庭是一个出色的女子，英文日文都流利。
今次更离谱，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判到周庭，一位这么温柔的女仔，这么和平的女仔，可以判到她咁重啊，仲要分期執行，即系想象唔到啊！而家呢个威权究竟想点啊？系好心痛噶，尤其是周庭啊，佢好温柔，就系佢点佢唔可能用暴力啊！佢好温柔咁啊，咁点解仲要分期執行咧？冇谂过佢系可以要判刑嘅。
对于早前有英国国会议员打算提名黄婆婆诺贝尔和平奖，黄婆婆表示，比起黄之锋等的年轻人，她感到惭愧，希望唤起更加多香港年轻人坚持争取民主自由。
最近有英国国会议员要提名我和平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我覺得是很慚愧的，我跟他們比上來差很遠，他們這麼小個這麼厲害，知道這個威權是怎樣無恥，說了給我聽，我其實我這麼 堅持亦都是因為很多年輕人他們提醒我更多的東西，然後才令到我看見他們入獄，我才更加要堅持，令到我自己堅持。他們的入獄，是啊，雖然他們付出很大，但是都會喚醒很多人，包括我在內，是被年輕人喚醒，很多位的年輕人。好佩服他們那麼小那麼聰明，如果我早一點，我好像他們那麼小，好像他們那麼聰明那麼勇敢的時候，那不會搞到現在香港這樣，要他們受那麼多苦。
在法庭外聲援黃之鋒等人的25歲香港市民 Debbi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宗案件的判刑太重，質疑是政治檢控，阻嚇香港市民上街示威。
我覺得是很重，因為他們同埋周庭佢哋年紀都係好細個，我覺得真係唔需要判到咁重，即係佢哋呢個判刑，我覺得等同於殺反強姦犯，又唔係啲乜嘢頭號通緝犯嗰啲，我覺得真係唔需要判到咁樣咯。
Debbie 又表示，雖然喺疫情下香港人難以再上街示威，但係佢唔認為香港處於社運低潮，遊行示威之外可以用其他方式繼續爭取民主。
又唔係低潮嘅，因為就算唔可以出嚟遊行，都可以喺其他方面發聲，或者話俾其他人聽香港發生咩事咯，即係唔一定要出嚟示威遊行嘅，即係而家網絡嗰個威力都好大咯，係咯。
14歲中學三年級學生 Harry 在法庭外聲援黃之鋒等人，他都質疑這宗案件是政治檢控，因為去年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吸收了2014年雨傘運動的經驗，以 Be Water 隨機應變，沒有大台，即是沒有指揮者為原則。他不認為黃之鋒等人可以煽惑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
抗爭者都是秉承住2014年的經驗教訓，是沒有大台這件事的，是因為沒有大台，所以那班抗爭者看來都是不會聽黃之鋒他們說的事了，所以各有各做，他們那班勇武手足去包圍警中那一刻，我是看不到任何有煽動他人的成分，是那我覺得政治檢控來的。
黄之锋在判刑之后步入囚室之前大叫，知道好难挨，但是撑住。林朗彦亦都大叫绝不后悔。黄之锋其后委托律师传递口信，表示好抱歉未能和大家继续在街站社区作战，大家都要加油，不要放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一个美国国会授权设立的美中关系咨询机构发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持续积极寻求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去改变国际秩序。报告特别提醒华盛顿关注中国在国际组织的渗透情况，以及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并且呼吁美国政府为受政治打压的香港居民提供签证协助，以及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升格为总统提名并且经过国会参院确认的职位。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就是 USCC，在12月1日公布了2020年度报告，内容涵盖美中两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竞争关系，包括美中经贸、安全、政治以及外交事务。报告还分别以两个章节详细讨论台湾和香港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玲星期二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在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的敌对态度，随着中国领导人而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对立，而达到新的高度。他又说，如今北京甚至不再假装遵守国际规范，而是努力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且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个是一个呼应了中国世界观，服从他们优先的事项，并且效忠他们政府形式的共同体。这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和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已经展开了一场系统性的斗争，目的是为争取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和话语权。 北京企图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去改变国际秩序，最后使到他们的专制治理和本质合理化。这份报告提到，随着中国共产党加速追求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权力和领导地位，北京积极寻求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威权的一党治理模式，成为取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更好选择，并且企图输出中共的专制政治统治模式。白嘉玲说，在美中种种国际竞争当中，非洲已经成为中国输出他们的治理模式的试验场。白嘉玲说，非洲大陆是中国实现成为全球和政治经济领导者的蓝图和试验场。这个委员会今年的年度报告首次单独以独立的章节近70页的篇幅探讨中国在非洲的强大影响力。USCC 的报告提到，中国将他们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视作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白嘉玲说，中国透过贷款建立数字和通讯技术等等的基础设施，培训当地的记者和政党，以及增加和非洲国家的军事交流，去扩大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白嘉玲又在会上说，中国利用他们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为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组织争取支持，并且透过租赁和持有中国在非洲各地的港口的踪迹，引起了当地的人对中国所投射出来的未来实力和野心勃勃与日俱增的担忧。不过又提醒，美国必须要对于中国企图掌握非洲自然资源有所警觉，这个将会对美国未来创新科技构成威胁。白嘉玲说，我们看到中国对采购非洲资源当中的部分关键技术资源，中国已经从购买产品本身转变为购买材料来源，这个对美国的创新和制造新产品的能力构成了可能的威胁。而委员会的主席克利夫兰亦在星期二的报告发布会上说，如果非洲自然资源被中国垄断的话，将会对美国未来国防工业产生重大影响。克利夫兰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做法发生了变化，中国从购买大宗商品到实际拥有矿产业的资源以及制造和加工，这个代表着对美国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这些资源正在处于有可能被拒绝依之门外的危险当中，如果中国正式加入建立垄断地位的话。他又说，中国垄断将会决定代价，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有严重的影响。USCC 的报告又说，增加了对当地媒体和政党的渗透，同样亦是中国目前主要推进他们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方面， USCC 的报告警告，美国应该要加大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的力度。报告说，对中国进行投资可能对投资者构成风险，同时可能将资助了中国的军事化，进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中国宣布开放金融市场之际， USCC 的报告说，未来将会密切关注美国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在投资中国的动向。委员会主席克利夫兰星期二在会上说，我们需要看一下开放进程当中的有关规定，不单只是对冲基金，还包括投资银行等等，怎样在不断追求收益率和获利的情况之下，充分利用这种市场开放的优势，以及这个对个别的投资者、退休基金和大型机构代表着点什么。我们要确保中国追求的机会不会直接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影响。USCC 的委员会副主席白嘉玲亦提到，现在中国正在寻求资金来源去解决他们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不过现在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并且担心，在加强中国军事化以及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方面，美国公司和投资工具正在有可能发挥到作用。USCC 的报告向美国国会提出了19项具体建议，首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国会将互惠作为美中关系立法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公平的审查进入和信息的公平获取，以及记者、外交官和非营利机构人员受到公平的对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的主席克里弗兰星期一对媒体说，我们终于认识到今年达成了一个在互惠原则上达成共识，无论是怎样去对待企业、怎样去对待投资、怎样去对待非政府组织、外交官、记者等等。 克利夫蘭又提到互惠的概念源自於美國記者曾經表示，外國記者在北京所受到的待遇和中國記者在美國的情況是自然不同。雖然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建議並非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可能被視為國會立法在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有關的報告內容對美國決策者的影響是不容小觑。在提到台灣的議題方面，報告提到2020年可以被視作為兩岸關係的關鍵之年，中國在香港強行通過實施國家安全法，並且在台灣附近區域增加軍事行動，這個是解釋了北京領導人的決心實踐政治目標。報告又呼籲國會考慮立法將美國在台協會，亦即 AIT 的台北辦事處處長修改成由美國總統提名並且需要經由國會參議院確認程序的職位。目前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直接是由美國國務卿任命，不需要經過參議院表決批准。美中經濟安全與審查委員會的副主席白嘉玲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一直以來都很擔心當美國提到台灣的時候，總是以美中關係的角度來看，但是台灣人民一直做得很出色，克服了各種的障礙，而台灣是美國在該地區重要的民主盟友，在中國持續加大對台灣威脅的時候，美國繼續對展示台灣的承諾是很重要的一步，並且將會通過令到國會直接參與這個進程去加強國會的監督。不過白嘉玲亦提到，委員會仲未討論是否建議將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升為大使的職位。白嘉玲是說，我們總是將這個職位視作為處長的職位，但是已經交由國會自己去決定。報告在香港方面提到，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將香港750萬人置於中國政府的全面直接管轄之下，此舉違反了中國對保持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USCC 的報告說，北京執意對香港出台國家安全法，象徵了這個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選擇要對香港實行威權控制的決定。不過這個決定將會危及香港的金融優勢以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白嘉玲說，香港之所以一直是全球這麼重要的金融中心，其中一個原意是因為香港享有法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如果這些都被削弱的話，將會引起公眾對企業在當地運作的擔憂。 USCC 的報告說，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之後的影響為在香港有投資營運的美國企業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和個人風險，而同時未來位於香港的跨國企業亦將從服務國際客戶趨向專注於中國內地的業務，而國際業務和信息技術將會轉移到香港以外。報告還呼籲美國政府協助擔心被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解決入境美國的種種障礙，包括協助為躲避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取得入境簽證等等。 USCC 的主席克利夫蘭說，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任何批評都是不能容忍的，又指國家安全法的目的就是要掃蕩那些他們認為對中國觀點持批評態度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外交国安团队因为他们的成员和咨询以及投资公司的联系而受到审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再次对拜登的团队人选提出质疑，指他们帮助美国企业和中共做生意。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就撤除了国防部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的多名成员职务，包括主张对华接触的建制派核心人物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奥尔布赖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11月30号在推特上面说，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令到那些因为促成到美国企业和中国共产党做生意而刚刚获得酬劳的人来领导，美国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和安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多家的媒体报道说，拜登团队当中的一些成员和华盛顿战略咨询公司以及投资基金公司关系密切，包括拜登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布林肯以及可能担任首位女性国防部长的弗劳洛。 在2017年由布林肯以及弗劳洛以及另外两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共同创立该间公司，而公司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以及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策略性的建议。拜登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海恩斯亦都曾经在这家公司任职，公司的团队几乎都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其中有五个人目前在拜登的过渡团队当中参与了审核联邦政府机构的交接文件，为拜登政府明年一月就职之后顺利施政做准备。此外，拜登提名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担任主席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出任高级顾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公司最大单一国家业务是中国区的业务，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公室，中国负责人是前中共外交官员。这家公司亦都有三位的高级顾问在拜登的过渡团队当中。公职人员在离开公共服务部门以后进入这些私人行业，以后又返回是政府部门，并不少见。不过进步派团体和一些的监督政府运作的非政府组织敦促拜登团队透明，包括公开提名人选的财务关系以及是客户的信息。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在确认听证会上面要求这些的信息。他相信要知道这些公司是否为外国控股的企业、贸易团体或者是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在参议院颇具影响力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林在星期日的推特上表示，参议院是没有义务确认不愿意披露对外联系的任何人选。拜登提名的这些内阁人选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以及表决的程序才得以就任。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如果共和党在佐治亚州明年一月两个参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当中胜出，将会能够保住多数席位，进而在拜登政府的内阁任命上面有更大的掌控权。目前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鲁比奥上个星期曾经批评拜登提名的外交以及国安最高官员人选将会有礼而且是有序地照顾住美国的衰落，暗示住他是有可能会对这些人士提名投下反对票。他这个星期一对于拜登团队和中共有染的批评更加是加深了这个的暗示。对于这些质疑，拜登发言人贝茨对纽约时报表示，拜登承诺构建美国历史上在道德上最有力的政府，每一位内阁成员都会遵守严格的道德规定以及所有的披露要求。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将会要求布林肯、海恩斯以及弗劳洛，如果是他被提名为是国防部长的话，公开披露过去两年中向他们支付超过$5,000的人员名单。不过这间顾问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公司将会是根据要求作出披露。这名发言人说，公司主要为海外业务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很少一部分企业是来自美国的亲密盟友，没有任何的中国客户。拜登的外交国安团队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建制派人马，民主党领袖认为这个是一支久经三场历练的团队，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在拜登召回前朝官员的时候，特朗普政府似乎在继续进行去建制派的努力。据美国的媒体报道，五角大楼的国防政策委员会13名成员当中至少有11个人被解除了职务，包括曾经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以及是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国家安全高级官员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就长期战略性国防事务为美国五角大楼领导层是提供独立的意见和建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通常包括前军方高级官员、前国务卿、前国会议员、前高级外交官以及外交政策的专家。突然被免职的还有包括前海军作战部长退役上将、 拉夫克德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克鲁奇，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高级成员哈曼，曾经在小布什政府出任财政部负责国际财政事务副部长的麦考米克，目前仲系唔清楚委员会当中剩翻落嚟嘅两名成员嘅状态。外交政策网站上个星期最早报道咗有关嘅消息，报道援引国防部一位嘅官员嘅讲话，呢个系考虑已久嘅调整嘅一部分。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响给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嘅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佢对离职嘅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其中的很多人已经是任职了几十年，他还表示随着他们的调整，国防部已适应大国竞争，他是期待在未来几日任命新的委员会成员。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决定表明美国政府在同中国的竞争方面有一种的紧迫性，他们是期待有新鲜的想法以及专业的能力来协助应对这场的竞争。目前的成员包括亨利基辛格等知名人士，但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似乎认为他们的专长不足以为美国的竞争提供是所需。根据联邦公布的公告，国防政策委员会在10月召开了一次非公开的会议，内容关于制定对华长期的战略以及太空威胁。华盛顿时报当时报道说，一些共和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批评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认为他们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立场。97岁的基辛格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派的元老亦是核心人物。基辛格最近在彭博社举办的创新经济论坛上面表示，美中领导人之间应该建立更好的对话机制，两国应该是必要的避免诉诸军事冲突，希望可以导向一些的合作。他还说，特朗普应对中国的方式更多是对抗式的，无法无止境地去运用。而对于拜登提出的联合盟友应对中国，他是表示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情况需要的时候有必要建立联盟应对危险。委员会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在私人领域当中与中国亦都有联系。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是美国战略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主席，这家公司与中国广泛的业务往来。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麦考米克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总裁，该公司在2016年进入中国，创立同发行外商独资的私募基金。外交政策引述政府官员的讲话，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重组国防政策委员会，任命一些被视为是忠于总统以及不是华盛顿建制派的人士进入委员会，但是遭到五角大楼高层阻止，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的委员会以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在11月较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解雇了国防部长埃斯帕，负责政策事务的代理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随后宣布辞职。五角大楼之后对高层人士作出重大的调整，撤换了几名的高级官员，代之就是以被认为是忠于特朗普的人。曾经在小布什以及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杜克大学政治学以及公共政策教授菲佛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国防部长任命，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是由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提名以及推介，并且是略经白宫的审核。不过他认为政府换届之后，新政府通常都会重新调整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没有好好理由在那个之前是撤换成员。他在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只能够令人猜测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政府是在这里算一些旧账，或者亦都是试图加强忠诚部下的资历，这些人很快就会远离国防权威圈子，只能游走在边缘地带。何天禄认为拜登就任之后可能会再次调整委员会成员的构成，但是不确定是否会将同一批人召回，毕竟一些人已经是年纪大。他说拜登或者认为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视角，即使是他不认同特朗普的中意那些的专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提名了负责处理受新冠病毒重创的经济的高层官员，包括提名前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耶伦如果获任的话，将会是美国231年历史上领导财政部的第一名女性。下面有关的报道。
此外，拜登仲提名尼拉·坦登出任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坦登现任自由派的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与倡导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总裁。如果参议院批准这项任命，坦登将会成为领导该机构的首位少数族裔女性和首位南亚裔美国人。拜登仲提名长期负责经济政策的官员阿里阿德耶和出任耶伦的副手，他将是第一位担任财政部第二号领导职务的非洲裔美国人。当选总统拜登还提名劳工经济专家塞西利亚·鲁斯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鲁斯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他将是担任这个职务的首位黑人和第四位的女性。拜登选择另外两位经济专家贾里德·伯恩斯坦和希瑟·布希担任这个经济委员会的成员。拜登在声明中说，在我们着手控制病毒之际，这个团队将会在一场经济危机期间立即为美国人民带来经济救济，并帮助我们重建经济，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在病毒从中国和欧洲席卷美国之后，2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其中很多人已经恢复就业。几个月之前被解雇的员工数以千万计，在10月和11月的多数期间，有70多万新的失业员工申请失业救济。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纪录中亦都是前所未见的。拜登的最新任命凸显了这一位后任总统要让高层官员在人口构成方面反映出美国面貌的誓言，即任命大批女性和少数族裔官员。拜登提名的高级官员的人选与即将卸任的总统特朗普形成鲜明的对照。特朗普政府官员基本上以白人男性为主导。星期日，拜登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提名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公关通讯团队，由竞选班底的通讯联络主任凯特·贝丁·斐尔德带队，并由珍·沙奇出任新闻秘书。在星期一，拜登得到他的首次总统每日简报，得以接触到由美国情报部门就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所准备的报告。拜登正准备在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根据非正式的点票结果，他在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选举人团票中以306票对232票领先，在全国普选票中他亦都领先特朗普600多万票。选举人团的各个州投票定在12月14日举行，国会将会1月初认证这个结果。拜登的总统权力过渡上个礼拜正式开始，当时一间政府机构宣布他是11月3日总统选举的明显获胜者。不过特朗普正在继续展开成功希望不是太大的法律诉讼，试图推翻拜登的胜利，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会遵守选举人团的结果。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同时没有证据地宣称这场选举存在针对他的舞弊现象。 特朗普同佢嘅競選陣營已經輸咗或者撤回30多宗指稱投票或點票不規範嘅法律訴訟，不過佢哋正喺度就至少一宗針對佢哋不利嘅判決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布雷德迈尔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華爾。当选总统拜登11月30日宣布提名前联储局主席耶伦出任新的美国财政部长。分析人士说，耶伦如果上任的话，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年74岁的珍妮特耶伦在美国的经济政策界颇具声望，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小布殊政府的时期出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且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先后担任美联储理事、副主席以及主席。如果这次的耶伦的财政部长提名最终获得确认，他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人。除了丰富的经济政策经验之外，耶伦还有最深厚的学术背景。1971年从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副教授。1977年他成为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际货币改革。自1980年起，他开始了在加州福利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达20多年的执政生涯，如今是该校商学院的荣誉教授。学术界加及是政策界的复合背景，使到耶伦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亦是足够的实践功底。他的专业性在两党里面都获得到相当的认可。分析人士认为，耶伦的提名会较为轻松地获得参议院的确认。除此之外，耶伦仲被市场分析人士称作为是市场的朋友，虽然他并不是华尔街最希望的那一种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但他正统、可预测、温和的政策主张被广泛视作为是不会令市场感到紧张的稳定因素。作为劳动力经济学者的耶伦一直是非常之关注就业以及是经济增长分配的问题。他曾经是美联储的鸽派人物，亦即是说，相比于控制通胀，他更加看重刺激就业，因而主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的这项关注偏好预计亦都会延续至财长任上边的耶伦若然出任财长。他将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挽救被新一轮新冠疫情挫伤的经济，而耶伦已经表达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意愿。耶伦近期在多个场合表示，现时不是结束宽松财政政策的好时机，而是应该施行非同寻常的财政支持。他认为，如果国会不同意加大财政支出以应付失业问题，并且维持小企业的运转，这样美国经济复苏将会是暗淡以及是不平衡。他还说，财政政策现时要发挥非常之重要的作用，他是相信这个是表要的。分析人士认为，拜登选择耶伦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是预防政府在过早是撤出刺激政策方面的权威。拜登相信耶伦能够更好地同国会合作，推动经济刺激法案的出台，并且能够牵头同央行以及其他的行政部门紧密合作，设计更多的支持性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势必意味着财政赤字的增加。面对着这方面的担忧，耶伦今年7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未来某一日，当疫情过去，经济恢复，他是必须要解决赤字的问题，令到他处于控制之下，但是他认为现时不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分析人士指出，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上升，这个会造成美元的疲软。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 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耶伦不会公开支持若美元，因为这种讲法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是他会从贸易的角度找到美元走弱的合理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贸易的角度来讲，若美元有利于出口，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进口，这个会降低贸易赤字，这个在政治上是件好事，所以耶伦会松容地对美元走弱。他会说，这个对美国经济而言不是一个麻烦，反而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除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带来美元汇率波动，从而影响到美中贸易之外，耶伦作为财政部长还会对美中经贸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更直接的影响。首先，耶伦一贯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持批评立场，他曾经多次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中贸易战期间施加的对华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会伤害美国的经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贸易政策未必会被快速扭转，但是耶伦在上任之后会反对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他对美国之音说，会有一些人想要进一步提升贸易壁垒，但是耶伦认为这个他会是反对这样做。哈夫鲍尔预计耶伦会主张美国重新加入如今被称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其作为是美中竞争的一部分。他还预计耶伦会反对进一步施加针对中国的金融限制，比如是限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或者是限制美国的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耶伦会成为支持开放经济以及是全球化的声音，他或者不会使用全球化这个词，因为这个在现时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但是他会支持全球化的实质。虽然对开放贸易以及是投资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但耶伦亦都承认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今年2月两党政策中心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耶伦曾经表示，他是确实地认为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方面存在着切实的问题，而且很多政党的关切肯定是摆在桌面上讨论。在今年1月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耶伦警告说，美中之间更麻烦更加困难的问题正在浮现。他提到的问题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是美中在人工智能、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以及其他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技术方面的竞争。他说，这些问题将会很难处理，并且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耶伦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共识的基础，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会减缓，新的商业应用的出现也都会受到阻碍。他说，在世界一个地方开发的技术需要而且可以应用到全世界，成为进一步技术创新的基础，失去这样的协同效应将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发展。他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这个意味着耶伦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对美中贸易，尤其是科技产品的贸易，以及对中国科技公司施加限制的问题上，会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限制在狭隘的范畴里面。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耶伦会说，好，当大家在考虑这些东西能够从中国方面买，咁嗰啲嘢就能够系卖俾中国，呢啲嘅技术唔能够同中国交换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就让佢将中国嘅安全考量缩小到跟美国嘅军事亦系中国嘅军事切实咁相关嘅范围内，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呢个能够让其他嘅各种消费产品自由贸易。除此之外，财政部的职权范围还包括是否要对中国企业以及个人实施金融制裁。拜登的团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会就北京侵犯人权以及是民主自由的行为对他施加新的制裁。身为财长的耶伦会将制裁限制在怎样的范围之内，还有待观察。 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在于耶伦是否会在财政部的半年报告当中将中国定义为是汇率操纵国。耶伦目前并未在这个问题上面明确表态，但是他在2019年曾经表示，要确定一个国家几时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得贸易优势是非常困难和危险。他说汇率走弱可能只是宽松的经济政策的副产品。曾经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具有直接的中国事务经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的系统当中负责和亚太地区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在2009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耶伦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之后他公开敦促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除此之外，耶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亦都同中国等国家的财经部门多有往来，造就了他的国际外交经验。这个亦都将会有助于他在未来担任美国首席财经大使的职责。外界认为拜登提名耶伦将会领系财政部长，亦都体现他政府的加强国际关系的愿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克尔在2020年阿富汗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承诺，美国将提供价值$3亿的一年民间援助。他表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内部和平并且与邻国和平相处的阿富汗，而且尊重所有公民的人权，并且有能力确保恐怖分子没办法再次利用阿富汗的领土来威胁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美国决心保持并提高阿富汗2001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个包括尊重包括妇女、年轻人和少数族群在内的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遵守法制，尊重国际义务，有代表性、透明和负责的政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话，阿富汗政府亦必须尽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稳定和安全。
I'm talking about things like economic reforms, real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cluding our drug interdicti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cluding religious freedom, a welcome enviro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steps towards self-reliance.
冯佩奥话，佢指嘅系经济改革，包括禁毒在内嘅切实嘅反腐努力，尊重宗教自由在内嘅人权，为私有产业建立欢迎的环境，努力实现自立等等。国务卿蓬佩奥坚定地指出，和平谈判做出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未来国际支持与援助的规模和范围。他说，国际社会亦都可以发挥作用，尤其是阿富汗的邻国，可以帮助阿富汗迈向更加和平、安全和可持续的未来。副国务卿克尔表示，美国宣布在2021年向阿富汗提供价值$3亿的民间援助，条件是我们审议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时才能够提供。他说，阿富汗的未来以及为阿富汗人民确保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和可持续性的未来事关我们所有人的利益，阿富汗政府必须尽自己的努力，这个是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低期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